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马拉基书三章六至七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这一卷书三章八节的内容。读完了马拉基书的三章六到七节，或者有人忍不住慨叹地说，有些人偏离了神，不过又不肯承认，我千祈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人不断违抗神的命令，甚至辱骂神，但是神呢却始终忍耐，他总是乐意接受罪人的悔改。但是在这里呢，百姓竟然够胆暗示说他们从来没有叛逆过神。很多人不接受赦免，不知道与神和好，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千祈呢不要学这些人，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神是必定乐意接受我们的。神对人的熬炼和审判彰显出神的公义，但是他不是要毁灭百姓，因为神的慈爱永不改变，而敬畏神的以色列民呢就必定得到存留。经文里面提及雅各之子，是指蒙拣选和得救赎的那些百姓。百姓因为失修，他们不肯尽上奉献责任，神不接纳这个理由，反而指出百姓田产失修是因为他们在基本的十一奉献上面亏欠了神，因而招来神的惩罚。听众朋友，上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提及必须要有敬拜的对象，你才能够回转。你不能够单单同一个人说你要悔改啊。记得呢，当我是一个小老哥的时候，有一次去到祭坛面前，当时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只是懂得哭。我哭是因为我身边的男仔他一直在哭，他妈妈是一个讲说话很大声的信徒，个男仔不停咁喊，而另外有一个人就话：哦，佢系咪喺度祈紧祷啊？我唔系好明呢个人讲咩说话系咩意思啊？无论点咧，我唔识得点做，当时亦冇人将基督传俾我。我其实想悔改嘅，因为我知道自己唔系呢个世界上最好嘅小男孩。虽然我阿妈会咁样认为吓，我只系识得为自己嘅罪喊。其实我更需要嘅是基督进入我的生命。当你转向基督的时候，你就会远离这些事情。很多属神的儿女就好像浪子一样，他们去了远方，神跟他们说你要悔改啊，回家。浪子是应该回家的人，今天有很多信徒真的离家出走，他们必须回家。神不是对着街道上面未曾得救的人说话，他是跟你讲紧嘢，神对你话翻屋企啦。你在自由主义的教会里面做紧乜嘢？点解你要犯上通奸的罪啊？神跟你讲回家啦， 你要回转，回屋企，这个是神和每一个信徒所说的说话。那些在以色列的人，他们其实是神的儿女，因此神和他们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当浪子回家的时候，其实他没有遭受到毒打，他在远方的时候才会遭受毒打。如果你认为朱兰是一个令人觉得畅快的地方，那你就一定是搞错了。任何陷入罪中的人都可以见证，这些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有趣的事。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会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离开朱兰。亲爱的听众朋友，只有一种活着的生物是喜欢朱兰的，那些就是猪。神的儿女是不喜欢朱兰，他们是会尽快要离开朱兰。马拉基时代的人否认他们必须回转归向神，他们也都否认自己必须悔改。他们的反应就好像他们完全没有做错过事情。他们说，哎呀，圣殿很多人的，很挤拥的，我们大家都在遵守各种仪式。啊，你说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啊？你说要回转归向你，什么意思啊？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了，我们都没有去第二个地方了。不过神就说，不是啊，你们是远离了我。你们或者遵守了仪式，但是你们的心却是远离我。甚至下今天在很多保守的教会里面，情况都是这样。那些人在遵守着琐碎的仪式。这个是我们保守的人在守仪式的一种习惯。我们也都懂得讲某些的宗教术语。很多人知道几时要讲赞美主，哈利路亚，但是他们的心却是远离了神。神要求我们悔改，这个似乎是做起来最困难的一件事。对基督徒来讲特别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会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都更容易明白同埋呢，去做到悔改呢件事嘅。我曾经听过一件事，喺某个教会里面，有一位执事呢，佢企出嚟向董事会提出咗啲建议。这个董事会呢，一直喺度挑剔紧每件事当中嘅毛病，包括佢哋亦都喺度挑剔牧师嘅毛病。董事会就觉得，执事呢应该悔改。但你知道吗？他们很决断地拒绝了那个执事的各种建议，并且出言侮辱他，显然是想这个执事死得很难看。这些就是那位执事被对待的方式。即使他当时只不过是对一班教会的董事提出建议。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说，我们怎样才是转向啊？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啊？我们已经是做得很好的人了，我们不需要悔改，外面那些群众才需要悔改。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这样想的人比比皆是。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百姓第七个顶嘴的事情。在马拉基书，百姓先后八次很轻浮地来到顶撞神。他们八次好像任性的小哥一样，完全没有理会到神的指控。他们还八次扮成很无辜的样子，想要逃避事实。八次他们假扮自己是敬虔，目的是想逃避回答问题。马拉基书三章八节经文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以色列百姓在十一奉献和供物的事情上行诡诈，他们藐视神，并且夺取属神物品，这些是犯罪的行为。为了利未人和祭司以及孤儿寡妇，十一奉献和供物是绝对必要的，因此这些亦都是以色列对神的义务。 这些十一奉献和供物虽然是神的恩典和祝福的通道，但是如果百姓拒绝去履行，就会惹动到惩戒和咒诅。所以以色列人所受到的惩罚，与其说是神所降下的，不如说清楚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在摩西律法之下，以色列人需要向神呈现所有物产和牲畜的十分之一，或者他们是可以用金钱来去代赎，不过呢就要加上五分一了。十一奉献之外，还要加上其他很多的供物，承认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神，而神就是所有财产的赐予者来的。新约教导信徒要有系统地奉献，亦要自由地奉献，并且是要捐得乐意，并且按照神令到他们富裕的状况，按照比例来奉献。不过呢，新约就没有提及十一奉献，反而有人建议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在律法之下都会给出十一奉献的，那基督徒在恩典之下所奉献出的是应该更多的。在旧约里面，忠心奉献的回报就是物质上的财富，而现今作为忠心管家的回报呢，就是属灵的财富了。所以神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将当立的十分之一和当前的供物来到去摆上，就等同偷取了神的东西，结果是会招致咒诅的。如果他们在当立的十分之一上面忠心，那神就会祝福他们，赐予他们无尽的财富，多到无处可用。神亦将要拯救他们脱离旱灾、瘟疫、敌人和蝗虫，又使他们在地上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拉基在这里用了一个方法去到唤醒良心，要让人自觉有错。他指出一个大家公认不好的态度，就是人岂可抢夺神呢？可以翻译为抢或者夺取这样的动词来的。在旧约这个动词很少出现，不过犹太文学之中是可以清楚查明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用暴力去夺得。很多学者尝试调动一些指音，将它变成为欺诈、狡猾地攻击，或者同雅各，因为这个字是同一个的字根，所以就有这样的理解。英文有些翻译成为人岂能欺骗神呢？另一个翻译是人可以欺诈神吗？这两个英文的译本呢，都是接受了这种修改，而七十士译本亦都是支持。虽然这个翻译是用了雅各名字作为一种相关语，相当之有吸引力，但是希伯来经文是有母加大译本的支持，它的优点是直接了当，比较真实，所以我们应该保留原文当中的抢夺的意思。神没有祝福一些教会，而是要跟他们说，不要再偷了，你们抢夺了神的财物了。那会众可能立即会回应，不是说我们很慷慨奉献的。那你真是这么慷慨奉献吗？听回神怎样说呢？神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百姓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回答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如果你以为神就好像那些放高利贷的人一样，要由百姓身上要榨取拿更多的东西，那你就搞错了。其实神一直是要祝福他们，神的意思是，我要让你们拥有十分之九， 而你们只需要将十分之一还给我。如果我们要了解这里所说的，那有好几件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先行更正先。首先，以色列百姓不是只要奉献一个十一奉献的。当你细心读经，你就知道在一本叫做《马拉基注释》的参考书当中，作者是列出了以色列人应该要给的十一奉献。他这样写的，根据《申命记》十八章四节记载，以色列人要奉献初熟果子，初熟果子的奉献不得少于谷类、酒、油的六十分之一。旧约圣经所记载的还有以下好几种十一奉献。第一，根据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至三十三节，以及尼希米记十章三十七节的记载，初熟果子奉献之后，剩下来的十分之一要归给利未人，作为他们的生计。第二，民数记十八章二十六至二十八节规定，利未人要奉献十分之一给祭司。第三，会众所奉献的第二个十分之一是为了利未人，以及他们在会幕的家人的需求。第四，申命记十四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规定，每隔三年要奉献另外一个十分之一给穷人。那我想大家仔细去查考马拉基书的三章八节，因为我觉得今日的教会是很应该留意这节经文，教会是应该帮助穷人的。请看回《申命记》的十四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经文那里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因此呢，每三年是要将这个额外的十分一奉献给穷人的。当你说神要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的时候呢，想一想你是指什么意思啊？我们必须明白，这里是有好几种的十一奉献的。而我们要认清楚的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是生活在恩典的时代，信徒的奉献和以色列人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要根据不同的基础来奉献。教会不是按照律法制度之下的十一奉献的制度来奉献。这里呢不是说有些人不需要十一奉献，而是要注意初期教会到底怎样奉献。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到三节用马其顿人为例，他作出了一种的讲说。保罗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口音。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看到吗？虽然马其顿的信徒很贫穷，但是他们仍然是乐意慷慨地奉献，而他们奉献的金额是远远超过十一奉献。他们认为只是奉献十分一，不足以表达那份回应爱神的心意。保罗呢还告诉我们，他们奉献的另外一个原因，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四节，再三地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你看看，奉献就是一种相交，奉献是相交，是教会敬拜的一部分。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保罗又说，并且他们所作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呢，我才会经常跟大家说，如果你未曾得救，如果你不是基督徒，请不要奉献给教导圣经的广播事工了。 首先，你的奉献不能够祝福到你。其次，长远来看，我都不认为这一笔奉献会祝福我们。神要求的是他儿女的奉献。你注意到吗？约柜是抬在以色列祭司的膊头上的。神是可以叫外面的人抬约柜，或者是许可用车来到运送约柜，因为呢车上面还可以装载很多其他东西。但是因为约柜是代表基督，约柜就要抬在祭司的膊头上。如果我们要传扬主的信息，为主作见证，那约柜就必须抬在祭司的膊头上，抬在属神的人的身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神不会要你的奉献。哥林多后书八章八节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藉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的奉献是证明出你对基督的爱，而其实基督是不需要你的奉献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所讲的是，你要奉献得甘心喜乐。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有导游带我去看几座不同的建筑物，其中有一座建筑物是他们的税捐大楼，专门负责征收人民的税务。当时犹太人的导游很讽刺地说，我们称那座建筑物做新屋墙。我都想告诉你，在教会奉献的时候，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都是一栋的屋墙。有些人会说，哎呀，教会现在要收奉献了。其实奉献应该是主日令人喜乐的一部分来的。如果你不能够喜乐地奉献，那你就不好奉献了。我够胆说这样做对你不好。在哥林多后书第八至第九章，保罗就提到基督徒奉献的基础。我认为在这个物质富裕的社会当中，大多数基督徒的奉献是应该超过十分之一的。以色列人其实不是只得一个十一奉献，他们是有四个十一奉献。以前我的教会有位长老，他相当富有。有一天他就问我，牧师啊，你为什么不讲多些关于十一奉献的道啊？我就回答，我不相信十一奉献的。至于他呢，他就信十一奉献，而且一直是这样照做。他经常问我为什么不讲十一奉献的道。好了，有一次我就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来到回答他。我说，很多基督徒应该奉献更多，不单止是十分之一，因为有很多人是非常之富有。那个时候呢，是一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但是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生活都相当丰厚。我就说，我认为你的奉献应该超过十分之一。那我讲的时候呢，我就留意到他双眼，他有一些闪烁。从此之后呢，他就没有再要求我去讲十一奉献的道，因为他变得很高兴，他只需要奉献十分之一就可以了。他的良心让他觉得只需要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他就已经足够。很多人的奉献是应该超过十分之一的，但是当我说应该的时候，我是这样讲，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不爱我，你不必这样做，因为只有当你想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奉献才有意义。神在这里提醒我们，警惕我们，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听到之后你觉得怎样？我要再一次地强调，特别是让人在教会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接受祝福，就不如在他们离开之前大声地跟某些人再次说明，不要再偷了。这个时候呢，必定有很多做着盗贼的人，他不想被人捉到，他想尽快走了出去。 点解啊？因为佢哋真系夺取咗神嘅财物啊嘛。佢哋系点样抢夺神嘅财物啦？系因为一切原本都系属于神嘅，而神同以色列话：你可以保留咗十分之九，我要嘅系你奉献其他嘅十分之一嚟到尊荣我。关于经文嘅讲解研习呢，我哋先停喺呢一度。下一次穿越圣经嘅节目时间，我哋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